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我们一直查考撒母耳记上，看到大卫的不同身份，他是个牧人，是个诗人，一个拿兵器的人，一个首领，又是王的女婿，也是被扫罗追杀的人，以及一个逃亡者。他又是三次受膏，又是万王之王要从他而出的这个属于君王之系的祖先。这次我们要在今日灵粮节目中看到，扫罗被交在大卫的手中，成了他的掠物。好，现时请打开撒母耳记上26章1节，请查克老师分享大卫在这个报仇的大好时机临到的时候他怎么做。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研读撒母耳记上第26章。西弗旷野的确实位置呢，是在西伯伦和死海之间，这是一个非常辽阔荒芜的地区。撒母耳记上26章1到6节，西弗人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弗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路上安营，大卫住在旷野，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就打发人去探听，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那片旷野地呢，有许多可以让人躲藏的地方，很多地方啊，可以让你躲起来，你能看见对方，而自己呢却不会被发现。大卫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扫罗睡在辎重营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大卫对赫人亚西米勒和希罗亚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筛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亚比筛说，我同你下去。正如我时常所说的，我很钦佩大卫，我很佩服这个人的勇气，赞赏他的胆识。当扫罗出去追捕他的时候，大卫正在寻找安营的地点，而他见到扫罗正在躺卧入睡，哇，他是如此的大胆，而敢在晚上啊，偷偷进入扫罗的营帐当中，也不是选择由一个地方离去，让自己能够离扫罗是尽可能的远一点。他呢，确实有冒险犯难的勇气和精神。他说，哎，今晚谁要和我一起下到扫罗的营帐里去呢？亚比筛说，我同你下去。撒母耳记上26章7到9节，于是大卫和亚比筛夜间到了百姓那里，他们都熟睡了，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亚比筛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大卫，你看到没有，他就躺在那里。 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大卫对亚比筛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我必须对大卫更加尊敬，因为尽管为了种种缘故，神的恩膏已经离开了扫罗，但是大卫仍然尊重而且看重神的受膏者，因为大卫深深的认知也敬重神在扫罗生命中的膏抹。因此呢，大卫拒绝去加害扫罗，因为神曾经在律法上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神确实是在他所膏抹的仆人身边设置了保护，这只是侍奉神当中的一个附带的好处。在侍奉当中有面对许多的艰难，侍奉并不都充满着吸引力，也不是那么戏剧性的和震撼人的经历。在侍奉里有许多痛心的事，有许多艰难的经历，而你呢却不能永远都做得正确，你总会犯许多的错误。主知道在我的侍奉生涯中就犯过不少的错，但是侍奉主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主总是跟你站在一起。当我站在这里宣讲神话语的时候，我并不是独自一人，主与我同在，知道在你的身上和生命中有着神保护的力量围绕着你，这是何等美好的事啊。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现在啊，有许多人认为他们比他呢更知道怎么样去管理一间教会。史密斯牧师说，他呢先要表白一件事，就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去管理一间教会，他也不会去假装自己知道如何经营教会，他只是在尽全力去领受从主而来的命令。但是呢，有许多人认为他们就像神一样，他们能够对史密斯牧师啊下命令，也试着可以塑造他成为他们心目中的那种形象。多年以来，史密斯牧师说他的师母呢也试着要这么做。有一天呢，史牧师终于忍不住对师母说，亲爱的，你不是神，我也不能按照你的意思被塑造成为你想象中的丈夫，我希望被塑造成为神的形象，我不能确认你的想法和神对我的想法是否一致。因此呢，史师母呢终于放弃了按着他自己的意思来改变史牧师了。但是呢，有许多人会写信给史牧师，试着想告诉他教会的敬拜呀应该怎么样进行，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史牧师说，哎呀，这是很可悲的，因为当他见到人们的心理一旦出现批判的心态，这种心态呢就会一直增长增长，这种批评的心态最终就会成为一个毒瘤，他将会反过来控制这个人，使得他对任何事都有诸多的挑剔。史牧师说，有些人会过来说，哎呀，你为什么不在敬拜中这么做呢？啊，你为什么不做这件事呢？史牧师说，所有这些事是他们应该做的。事实上呢，在他们附近有另一间教会在崇拜中呢进行着这些事。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不去那些他们想要在崇拜里进行这些事的教会里聚会呢？所以呢，史牧师强调他必须遵循神的带领，而如果这些人想在崇拜中进行叫喊呢和许多不守神的环节，那么在外面有许多教会 有这些内容啊。他建议这些人呢，可以找一间这样的教会，可以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史牧师又说，不久之前呢，有一位女士写信给他说，我寻找一间专注于教导神话语的教会已经很多年了，我们来到你的教会，我们是如此的兴奋，因为你们教导神的话语。但是门口的招待员却告诉我们，不能让我们两岁的儿子和我们一同进去敬拜。如果我的孩子在这里不受欢迎，那么我也会觉得自己是不受欢迎的了。这位女士呢，开始责备史牧师，因为他们不允许他带着小孩进去崇拜，这让他是多么的失望。史密斯牧师就给这位女士回信说，在他们的教会中呢，大约有180到220个两岁或者更小的孩子，如果这些孩子在主日崇拜里面都进到大堂内，那么就没有人能够听到神话语的教导了。因此呢，史牧师告诉这位女士，牧师呢会为她祷告的，希望她能够找到一间教导神的话语，同时呢也欢迎她的孩子一同敬拜的教会。史牧师希望她能够找到一所特别的教会，在那里呢她的孩子是受欢迎的，这样呢他就能够在崇拜中聆听到神的话语了。史牧师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让孩童们进入崇拜的原因，这样他们才能够服侍成人，使得成人们可以完全的专注于讲道，而不是受到孩子进进出出，孩子随便的翻阅圣歌集或者婴孩的哭泣等等的干扰。主呢就是这样引导他们去做的。什么是表示，如果你到这样一间教会，孩子呢可以坐在你的旁边，在一整堂的崇拜中还不断的哭闹着，而这些教会呢仍然会让你进去，你在那里还是受到欢迎，那么你就去吧。在新约圣经里有一件事呢是我很感兴趣的，主耶稣曾说，律法上说要孝敬父母，不可咒诅他们，如果你咒诅了你的父母，那么你就会死。他们就在这里啊大做文章。史牧师说，正像他在以色列的时候，有人告诉他，我要告诉拉比，你知道他们总是会想出法子的，因此你不能在安息日花现金，但是你呢却可以在安息日用你的信用卡去购物，因为这不是钱。人们呢总会想到一些办法来自圆其说，所以他们说，如果你在咒诅你的父母之前先告诉他们说，哎呀，这纯粹是为了你们好，我要你们知道你们呢实在是一些差劲儿的废物，然后呢你就可以对他们讲任何不敬的话语了。你说，哎，这是给你们的礼物啊，我这么说呢是为了你们好，然后就任意说出任何你想说的话，这完全规避了律法的要求。有人写了张纸条给我，上面署名 Agape， 就是无私的爱。因为它上面署名是 Agape， 他们自以为呢自己可以在纸条上面说任何尖酸刻薄的话，因为总归来说呢，他们以为自己在上面呢署名Agape 就是无私的爱，其实呢他们完全没有爱，只是假冒伪善而已。伸手去加害神的受告者，这从来都不是一件该做的事。大卫对神有很高的敬畏之心， 他绝不会去加害扫罗。他说，看哪，神要看顾他，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如果他是神的仆人，那么神就会看顾他。保罗曾经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因此，如果我服侍你，那么我就必须听从你的命令。但是，如果我服侍的是主，那么我敬责的对象呢，就应该是主。有一天，我将要站在主的台前，我要将自己和所做的事工向他交账。因此呢，我必须去遵从主的话。因为有一天我必须为自己所做的事向主负责任，并且要做出答复。撒母耳记上26:11-14说，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告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大卫过到那边去，远远的站在山顶上，与他们相离甚远。大卫呼叫百姓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说，亚尼尔啊，你为何不答应呢？亚尼尔说，你是谁，竟敢呼叫王呢？大卫离开一大段的距离之后才开始呼叫的。在那一带地区呢，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你呀，可以听到几里以外的声音，这是一种很奇妙的音响效果。史牧师说，当他们在希律王宫的时候，他向人们指出了这一点。当时在距离他们大约3/4里的地方，有一群孩子在那儿玩耍。史牧师说，哎，你们听，听听那些孩子们的声音，你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你甚至可以听到他们玩耍的声音，他们彼此呼唤的声音。当他们走到希律王宫的顶部，就是他们站在小山丘上的时候，史牧师呢看到途中啊有一些小山洞，他很好奇，想知道在那些山洞里有什么，所以呢，他就没有走那条上王宫顶部的路，而是沿着王宫旁边走，去探索这些洞穴。他发现呢，洞里面呢有很大的洞槽，有些墙壁的废墟。虽然他是置身于半山腰，但是呢，他能够听到站在山顶上人们的交谈声。于是呢，史牧师又和他们对话，他们可以用正常的音量在400英尺的距离里面呢互相对话，而不需要喊叫或者是提高自己的声音。他们在400尺以外的距离仍然可以非常清晰的对话，这可能是环境以及空气的影响，但是在那里声音的传达真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呢，你就能够听到几里以外的声音。人们觉得很奇怪啊，主耶稣是怎么样对5000个人说话呢？由于那里的音响效果很好，所以即使没有什么扩音设备，也能够对广大的群众说话。我发现这是非常有趣的事。因此呢，大卫翻过山头，喊叫，亚尼尔。亚尼尔回答说， 你是谁，竟敢呼叫王呢？大卫呼叫百姓和亚尼尔说，亚尼尔啊，你为何不答应呢？撒母耳记上26:15-16，大卫对亚尼尔说，你不是个勇士吗？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民中有人竟然要害死王，你的主，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你这样是不好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该死的，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里？大卫是在责备扫罗的将军亚尼尔。他说，嘿，你知道你的工作是守护国王，但是你却没有做好，你应该被处死。有人进来杀害国王，而你们呢，却只是在睡觉。你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里呢？撒母耳记上26:17-18。扫罗他当然被吵醒了啊，听出是大卫的声音，就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大卫说，主我的王啊，是我的声音。又说，我做了什么？我手里有什么恶事？我主竟追赶仆人呢？大卫呢，总是说这句话，我做了什么呢？他总是说，我做了什么事呢？他也一直陷在麻烦当中，他并没有做过什么过分的事。他说，我做了什么事呢？因此呢，他到自己的兄弟和非利士人和哥利亚战斗的营地去。大卫开始说，嘿，为什么你们都躲藏起来？为什么你们不和他对抗呢？他的兄弟也开始学大卫说，我们做了什么事呢？我只是问了几个问题而已。现在大卫对扫罗说，我做了什么事使得你要如此追杀我呢？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请你在下次同样的时间一起来查考圣经。听众朋友啊，我非常希望您能来信分享收听心得。来信呢，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本台播报的联络方法和详细地址，发电邮给查克弟兄收也行。
大卫放过了要杀害他的扫罗，有一次让我们看出他有一颗恩慈宽大的心。下回我们仍旧继续看这个故事。好，一会儿查克老师要简单回应听众的提问，请继续留意收听。查克老师，今天这个问题是关于基督教教育这方面的。这位听众这么写，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在美国早年的教育体系中，圣经是他们的教科书之一，但是近年来他们已禁止再采用圣经作为课本了。请问您认为在孩子们的教育学习中，圣经以及基督教的价值观占有怎么样的地位呢？
我相信呢，一个国家的力量是在于它的道德力量。我也相信圣经能够给我们所需要的道德原则的教导，以及这些原则所带来的能力。我也相信，如果我们不使用， 也不教导这些圣经的原则的话呢，我们的国家只会开始软弱无力。当然，如果我们离开圣经太远，那么我们的国家将会一蹶不振。
非常感谢查克老师所谈的见解。好，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继续查考有关大卫和扫罗之间的对话，请记得留意收听，得着属灵的造就。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